对，是为主做见证，真的很不容易。我的现状来说，第一是我自己没有，几年多来并没有在。
We are masterpiece。我的教育背景，我从来个人跟你说，本来上天的杰作，我们不和所有的标准比。对于我而言，除了学习好，其他没有，我就觉得一无是处。我才不好，家庭背景不好，没有钱，穷，自卑，什么没有，这就是看到了希望。坚定说我要做我自己，我有我的，我在学，我的眼光，我可以重新改过自新，重新以新面目示人，发现其实做不到，哎，这些新，你是自己的祖国的母语，你可能你都觉得。不好，小黄那，我在和老师们用我这种做我自己的这种方法，我觉得是 work 的，这个是应该的道理，就是可能是文科，他也上面的实验室的 meeting 的一个小时，人家有说话的。我做的部分我才会回答什么，就会觉得要是没有神之前，我会觉得你呀真的是很糟糕，但是正是因为有神，从那里神那里有力量让我就是在做事情上面认真做，真正做事，好好踏踏实实做人，事情就是这种这样一种用神信念支持我继续做回我自己之后，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之后我在中国很不高，排斥说你能干活啊，学习耽误啊，什么出这种乱子的，他非常忐忑不敢，不敢向导师提。后来是我导师自己可能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我的可能气色脸色不太好，要是他是美国是交往也不太太，他主动找到我说最近怎么 what's going on， 最近近况，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安慰了几，他至少第一他没有拒绝我说安慰了就说没关系 ，no worries 我们会完了，也被我也觉得已经可以了，够满足了，因为没有像这样说你怎么搞的？那你这个什么？那当我们决定把孩子保留下，我们也想要做胎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作为基督徒，我就包括周围的弟兄姐妹都，神赐的生命你是绝对不能胡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和心，至少敬畏的心总是有吧，害怕不能回来，我自己几亿自己交学费一年的学业，因为导师找谈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些 idea 什么，课题你延长你一年的学费和 RA 的下英语去我们 center 可以一些论文成果什么的，这样发展更好，真的是和我怀孕的事情，我就更加不可能。 没有，是怎么发生的我也没有去问。这个人的应该三年的第三我是到就是他们没有虽然我没有言语去要去展示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什么，我从来都是导师有活儿，说到有什么活儿谁需要 volunteer 来接我，一定经历了强，一旦拿到了活儿我来做，我责不扣，非常谨慎小心，因为我做数据嘛，那数据都是要很不出到我自己的事情来做，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用神的这种方式来做人做事赢得了他的认可，当然也有怜悯，也有他的怜悯之心，反映导师的问题，讨论我们人生的问题，我还在哪里很难进，但是更多的是虽然这些有苦有累，但是生活工作的这个过程做里面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都是感恩的心来对待神，他没有参与到我个人的生活里面，但是正是借着过去这一段很煎熬的这个很难描述的经历，让我真的是开始建立和神建立有一对一的关系，能感知到神他就在身边，他只是我以前有一个职位的时候是大概就已经看描述要干什么，因为他不是和我原来学的有教育研究经历优先是个 plus， 那我这就这一点点对我可能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毕竟是换了完全换了一个学院一个新的背景，我也没太放心，所以我都拖完了之后才想起说那上次看到的这个职位，司令提醒我说要不我们再看那个职位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说那就看一下，看我看的时候我们因为知道那个广告九月份很久了，现在又到十一月份了，心想可能怕人家已经早就找到人了可能晚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先问问那个也不了解这到底是做什么，所以问问那个负责人直接交流一下，我就把我的 CV 去了，然后写了三四行字，大概就说我做过些什么事情，大概提一下我的工作经验吧，然后发过去他们那边反应非常快，就是他就说我看到你的简历非常有兴趣，然后我需要和我的同事们看看安排一下，看能不能做一个初步的面试，这是我第一次，就是第一个，很快到了中午的时候他就发来说大家都约好时间了，可以十二月份面试，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面试邀请，非常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就觉得说啊，终于简历有人看上了。然后，但这是第一份面试邀请，但是不是我第一个面试。后来接着又有别的一些其他的职位我投的，也邀请我做这种电话面试了。所幸的是其他的面试是安排在第一、第二，然后这个 Roger 是这个排在第三了，就虽然他们是最早约的时间，但是他排在了中间，是排在稍微后面，这样这其实也是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因为从来没有用英语面试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形，是个什么背景，完全无知。我当初被录取了，没有任何面试，就是直接录取过来，所以还是挺紧张的。这样，但是前面呢有两个别的学校做了个铺垫的话，到了第三个面试这 Rogers 的时候，肯定会稍微会好一些，会没有那么紧张，会自然一些。后面就很顺利啊，面试完了之后，他们就邀请去校园面试。校园面试的时候，对，在跟反正就是很多校园面试的时候，在校确定好校园面试之后呢，那个 负责人就主动跟我提出来说，大概在快到面试到来的日子前大概两三个星期，我再跟你Zoom，就是在线的再简单聊一聊，聊一聊我们这个你的到时候那个 job talk 怎么组织啊，大概要讲些什么，或者还有我们学院的一些情况，可能相当于进一步的一个相互的沟通吧。这个我也是非常感恩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从来哪有说人家招聘单位主动 offer 说来给你找工作的人提供一些建议 tips， 或者更多的一些提前的沟通，让你更了解他们那边单位是什么情况，然后这样便于你准备，有这么好的事吗？现在这个工作竞争这么激烈，哪有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很感恩。后来我以为说到他跟我聊聊可能也最多20分钟30分钟，结果他后来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跟我聊，继续跟我谈了。我也不知道他要聊什么，我也挺紧张的，因为毕竟还没有成，我还在面试中，但是我也不盛情难却，我也不得不赴这个约。然后他也是继续我介绍了一下我要的人，科学里面有些什么研究，说实话那些研究全我从来没有听过，全是新的，对我来说完全和我原来学的不在一个平面上。但是正是因为我很感恩的是有提前两个星期他告诉了我说他们的说的是这样一些课题，让我有一个心里有个预备说，哦，他们做的是那些研究，我怎么样把我的研究能够和他们的结合起来，能够应用到他们的领域去，让我提前有了一个思考，在我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这样我就会有意识的把我的东西引到他们那里面，两者相结合。我想这也是为后面的成功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真的是这种，要按我以前的思维说，我最再会搞关系，我主动去要这样的机会也不一定会有的，因为我跟这个负责人八竿子打不着，这个负责人和我的导师们也都没有任何，因为换了完全不在一个行业里面，我导师们说的话他也不认识，我的几位导师都不认识，所以全凭你说是什么力量，是什么来的，是，所以在我们看来信神的人，我就觉得真的是神有预备，神真是有带领。更奇妙的是等到我去现场面试的时候，本来头天晚上去的时候觉得那个住宿的环境啊什么的挺和我的心里想的落差挺大的，因为那个房子里面然后也没有人接，然后就当然也是因为城市不像我们这个小地方不是那么方便。等到我第二天去面试的时候，早上我自己打了出租，从酒店里面自己打了出租车去到学院里面，自己找到了那个接待我的人，那个人还挺惊讶说，我们这个楼挺复杂的，你竟然能找到我，很不错，说因为那个楼真的很复杂，但是我反正我这个基本的解决生活的，我就觉得这是小 case 小事情啊，但是他还专门反复提说，哇，找到我，因为没见过面，只是看了照片，然后具体说在哪里等，那个楼挺难找的。结果去了之后他给我看那个行程单的时候说，就是告诉说今天怎么安排见什么人，第一句话上就说，本来第一个要见的人是院长，一般见院我也提前是这么准备的，想着见院长一般谈什么呀，大概我们要干什么呀，结果他一去就说，哦，今天院长有临时有事儿被叫走了，这个行程得改一改，我们先见下午那位副院长。然后当时还他也说，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觉得还有些小失望，因为毕竟院长是最有话语权的人嘛，但现在没有机会见，而且这样临时换掉了，结果真的是神机就在这里。等我见到副院长办公室，大概就半个小时的聊天的时间，他也是主要是他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学院的情况，然后就问问我你做了什么研究啊，你过去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也是就是很自然的就介绍我做了什么。结果其中就我讲到一个我的某一个课题，就是我感兴趣的想做的，但其实并不在我的简历上，但确实是我最近期才开始思考的说可能可以做的一个课题。我一讲出来的时候，结果副院长非常就是一拍即合，他说，啊，我一直也想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因为没有专业的人员，没有人懂教育来给我做，就 就是聊得非常相谈甚欢，真的是，而且这个东西在他的简历上你是看不到的，你再怎么研究这个人你也是不知道的。 你去了那一谈你才发现啊，还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当然了，因为能用我的专长来去为别人做一些事情我也高兴啊。然后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到了的时候，那个负责人来从我他从副院长的办公室接我出去的时候，副院长当下就跟那个负责人说，你找的这个人我恨不得他现在就来了。这个评价，这句话，本来我是很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这个校园面试，第一次这种和美国人这种环境下，我是真的是很紧张，没有底气，没有那么多油。但是他这句话就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就让我觉得说，哦，至少显得我们是相互喜欢、相互 match、相互匹配的，就真的是让我不可思议。所以你就能看到神的安排，没有见到院长，见到副院长，可能是让你就是更让你更有底。接下来一天的表现你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你有了这个底，那个人都你不管他是奉承的话是什么话，他都已经这样表态了，你还怕什么？还惧怕什么呢？那你就尽情发挥你的。没关系。所以接下来我在和其他很多老师 meeting 的过程中，我都是做我自己，我不是一个那种很夸夸其谈啊说这说那的人，就是人家问我什么我就答什么，我会就会，大多时候我都是听别人在做什么，他们我在思考他们可能需要我来我能做什么，我都是在听倾听。所以没有说就过于好像说要去表现我会这个会那个，要多么多么是人际关系多么多么好啊，没有，不需要。但是一样最后当然是做 presentation 也是那个氛围也让我感觉非常好，他们下面的那些其他的 faculty 们他们都是非常的认真，带着很激情很 open 的态度来听我的演讲。因为换了一个新的领域，你从外面带来了新的 perspective 给他们，他们也很兴奋，觉得说哦，研究还可以这样做，真的是让我自己也找了说哇，我也没有想过我的这个过去的积累的经验和专长能够再换，其实也许发挥得更好。所以当下我就做完 presentation 我的感觉也非常好，我就觉得哦，也许这就是神要带我来的地方，虽然有挑战，因为他们做的研究和我不一样，但是我会带着很，因为有神，既也知道是神的带领的话，我就会有这个信心说神的所给的是超出我的所期所想的，比我们求的也许更好。所以也许其实一开始这个工作我导师是很不看好的，一开始他说啊，那纽瓦克那个地方也不好，那个学校又是什么 school of, 又是别的学院，又不做你原来的，他是很不看好的，觉得或者也是觉得有点让我去那种地方有点委屈了一点点。但是对我和司令而言，我们自己觉得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在这个做科研的过程中，就是我一直内心带着是很多歉疚和愧疚，对孩子对家庭的贡献我是非常内疚和歉疚的。那其实这个职位刚好解决了，因为它是一个 non-tenure track 的，这样我少了一些做这个科研的课题的那么大的压力，就我不一定非要我去写多少 grant 拿多少钱，我就是协助其他人做研究，当然我也可以做教学，还是能发挥我的专长，这样我自己预想吧，可能能够更多的照顾到家庭孩子稍微能多一点点，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好的归宿，最好的选择。神的大能，神的给我们的预备的真的是比我们原想的要好得多。
啊，我时间太晚了，
我怕时间太晚了，我不说了。
那我还有一点，但是我觉得耽误大家时间总不好意思。我先，要不是这样，
你先讲。
啊，
你先讲。
那你不能讲完。
哦，那我就简单讲吧。
把你的讲完。
就是刚才有了他分享的那个工作的，然后在我们家身上的。
你那个护照更新，因为护照十年到期了，护照更新，我跟女儿一起去，去了之后呢，她十几天，过十几天，她护照拿回来了。然后我的护照就一直没有音讯， 然后呢，一直好几个月都没有任何音讯。我发了邮件过去，他中途发过一个邮件，说我在系统里面查到我原来办过一本因公护照，叫我要把因公护照交到他们窗口。然后我就当时就写了个说明，说这个因公护照已经交上去了，因为这个是几年前我是去带学生去日本访问的时候，一回来就交给他们了。然后我把说明写回去了以后呢，一直几个月都没有任何消息，他们也没有说到底这个材料 OK 还是不 OK， 一直没有任何消息，我打电话也没有回应。然后呢，因为远儿这边又毕业了，又准备毕业，然后很多事情要用到证件，没有证件什么事情都办不了，包括护照也驾照自动过期了，没法开车，必须要拿护照去办驾照。然后呢，去了之后呢，人家就也差点不给我们办驾照了，反正就很焦急很焦虑，反正就觉得想到很消极的东西，因为我是很担心他们可能把我的护照因为我辞职的原因把它扣下来了，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一旦扣下来我就变成黑户了，黑户我回去也回不成，待也待不合法，那我就一直想着可能会有一天被遣返的那种，很想到很黑暗了。然后我们也正在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被遣返了会怎么样子，然后就去咨询律师，什么都想到了。然后呢，随着这个他毕业的日期的临近，很多事情都要处理，我们都心里面很焦虑。然后呢，实在没办法，然后呢，到了5月23号到27号，我们就林奇伯格那边上山那个参加那个退休会。退休会呢，因为当时我心情很焦虑嘛，然后呢，我就因为李健牧师长老在给大家讲道嘛，然后最后一天我刚好跟李健长老是坐在一起吃饭。我坐在他的旁边，我就说那李健长老您能不能帮我做个祷告，然后帮我祷告，我把情况告诉他。然后他当下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帮我做个祷告，就是很虔诚帮我做一些祷告，求神来帮我们开路。然后到27号回来之后呢，那一天是星期一，因为27号是那天是什么日了，就是星期一。然后呢，星期二我的邮件里面就接收到了一封邮件，说你的护照正在印制，就是在隔第二天。可能很多人说这个我们刚好是巧合嘛，反正你可能刚好到这个时间点他要通知你，但是在经历完这个事情看来之后，我的心态不是把它当成巧合，我就认为这是神听我的应许，所以呢我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我就会觉得这是神应许的结果，神带领我给我开路。所以这样，这也是在我身上的一个奇妙的见证。其实最近我去新泽西找工作还有一个奇妙的见证可能没时间讲，就是说到后面找到我找的那个房子，我们之前看过的房子都各种各样问题都没看中，后面看中了这个房子，是前没看过的，是网上没筛选出来的。然后呢，前天我们那边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来发信息问我说，你到底房子找好没，因为我在找房子，她一直给我祷告说求神预备。然后她问我说你地址在哪里，我把地址告诉她，她说你的房子是跟我的房子是斜对门，刚好是斜对门。这个姐妹就是一直给我祷告的。然后这个姐妹呢是一直在我们美国做那个儿童事工和婚姻事工的，我一告诉大家就知道是谁，叫许金芬和杨炳刚，他是历史教会的那边的董事，也就是负责人之一啊。我觉得真的太奇妙了，我们之前是不知道，从来没有沟通的，竟然把房子租到他们的对门去。他说哎呀，这个事情很奇妙。所以这几年呢，就感觉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呢，像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很美好很一帆风顺，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起伏，因为现在没时间我没法讲了。而这几年我们家经历的恩典和神迹，让我们越来越坚信了，只要走神的道，人生呢必不走偏，只要信靠神，他必看顾你，让你的生命更丰盛，让你赐给你真正的平安。那以上的分享呢，如果有建造的地方，荣耀归给神；如果有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求得到饶恕。最后呢，我借这个机会呢，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几年来对我家的帮助，大家的大爱都我们都永远铭记于心。然后我们也会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把这个神给大家的爱和我们所领受的爱，在不断的在把这个爱能够让别人也能感受得到。 虽然我们可能会今天可能应该可能是差不多可能最后一次，我们可能会暂时离开，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是我的娘家，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家在远方，所以呢，我也借这个机会祝福在座的各位在以后的日子当中，一切都平顺，幸福喜乐。那我们家呢，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不断的信靠神，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把我们一家都摆上，然后也求大家为我祷告。真如果有一天，神要呼召我的话呢，我想我应该是可以站出来。来做一些相关神所需要我做的工作，谢谢大家。